第六十回，智武子分军四敌，富阳城三将斗力。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公王用诱引人夫之计，亲统大军，同郑成功伐宋，以于石等五大夫为向导，攻下彭城，使于石等拒之，留下三百乘屯戍其地。公王谓五大夫曰：晋方通吴，与楚为难，而彭城乃吴晋往来之境，今留重兵驻汝，晋战则可以割宋国之锋，退守亦可以绝吴晋之使，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负寡人之托。公王归楚。是冬，宋成功使大夫老左率师围彭城，于是统戍卒迎战，为老左所败。楚令尹英奇闻彭城被围，引兵来救，老左恃勇轻敌，深入楚军，中箭而亡。英奇遂进兵侵宋，宋成功大惧，使右师化元至晋告急。韩厥言于道公曰：昔文公之霸自救宋始，兴衰之际在此一举，不可以不擒也，乃大发使征兵于诸侯。道公亲统大将韩厥、荀偃、栾偃等，先屯兵于台谷，因其闻进兵大至，乃班师归楚。周简王十四年，道公率宋、鲁、魏、曹、莒、朱、滕、薛八国之兵进为彭城。宋大夫向数使士卒登朝车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于石等背君之贼，天理不容，今晋统二十万之众，柔破孤城，寸草不留，汝等若之顺逆，何不擒逆贼来降，免使无辜被戮。如此传呼数遍，彭城百姓闻之，皆知于石理亏，开门以纳进师，使楚数虽众，于石等不加忧恤，莫肯效力。晋道公入城，数卒俱奔散。韩厥擒于石，栾偃、荀偃擒于府，宋相术擒相为人、相代，鲁仲孙灭擒林珠，各借到晋道公处献功。道公命将五大夫斩首，安置其族于河东胡丘之地，遂遗师问罪于郑。楚又引人夫亲宋以救郑，诸侯之师还救宋，因各散归。是年周简王崩，世子谢欣即位，是为灵王。灵王自始生时口上便有资虚，故周人谓之资王。资王元年夏，郑成功即笃，谓上卿公子非曰：楚君以救郑之故，始及于目，寡人谓之感望。寡人死后，诸卿切勿被楚。主罢遂薨。公子非等奉世子昆丸即位，是为西公。晋道公以郑人未服，大和诸侯于期以谋之。鲁大夫仲孙灭献计曰：郑地之险，莫如虎牢，且楚郑相通之要道也。常筑城设关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郑必从矣。楚降将乌臣献计曰：吾与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岁聘吴，约与公楚，吴人屡次侵扰楚属，楚人苦之。今莫若更遣一介，导吴伐楚，楚东苦无兵，安能北与我争郑乎？晋道公两从之。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 同上卿崔杼来会所，听晋之命。道公乃和九路诸侯兵力大成虎牢，增至敦台，大国抽兵千人，小国500-300，共守其地。郑西公果然恐惧，使行成于晋。晋道公乃还。时中军尉齐奚年70余矣，告老至政。道公问曰：“孰可以代卿者？”奚对曰：“莫如谢胡。”道公曰：“闻谢胡卿之仇也，何以举之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道公乃召谢胡，未及拜官，胡已病死。道公复问曰：“谢胡之外，更有何人？”奚对曰：“其次莫如武。”道公曰：“武匪卿之子耶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道公曰：“今中军未复杨蛇直一死，卿为我病则其代。”奚对曰：“直有二子，曰赤曰奚，二人皆贤，为君所用。”道公从其言，以其武为中军尉，杨蛇赤赴之，诸大夫无不悦服。话分两头，再说乌臣之子乌胡庸奉晋侯命如吴，见吴王寿梦，请兵伐楚。寿梦许之，使世子朱凡为将，置兵于江口。早有谍人报入楚国，楚令尹应其奏曰：“吾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，不如先期伐之。”公王以为然。应其乃大阅周师，减荆卒20,000人，由大江袭破鸠兹，遂欲顺流而下。小将邓廖进曰：“长江水溜，进易退难，小将愿率一军前行，得利则进，失利亦不至于大败。”元帅屯兵于赤山矶，相机官变可以万全。应其然其策，乃选足甲300人，披练袍者3,000人，皆气强力大，一可以当使者，大小舟共100艘，一声炮响，船头往东进发。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，来报世子朱凡。朱凡曰：“鸠兹既失，楚兵必乘胜东下，宜预备之。”乃使公子仪妹率舟师数10艘于东西梁山诱敌，公子余悸伏兵于采石港。邓廖兵过赤山矶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奋勇前进。一昧略战，即佯败东走。邓廖追过采石矶，遇朱凡大军，方接战未10余合，采石港中炮声大震，余悸伏兵从后加攻，前后矢发如雨点。邓廖面中30，由拔剑力战。一昧乘芒冲大剑至，剑上具精选勇士，以大枪乱倒敌船，船多覆溺。邓廖力尽背直，不屈而死。余军得逃者为足甲80，披练甲者300人而已。应其惧罪，方欲掩败为功，谁知吴世子朱凡乘胜反进兵袭楚，应其大败而回，鸠兹仍复归吴。应其羞愤成疾，未至郢都，遂卒。使臣有诗云：“乘车射御教无人，从此东方起战臣。足甲成秦名将死，当年错招足乌臣。” 公王乃进右引人夫为令尹，人夫复姓贪鄙，所录于蜀国，陈成功不能堪，乃使袁乔如请服于晋。晋道公大和诸侯于基泽，再会诸侯于期。伍子受梦一来听好，中国之事大震，楚公王怒失陈国，归罪于人夫，杀之。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代为令尹，大阅师徒，出车500乘伐陈。时陈成功武已薨，世子若嗣位，是为哀公，据楚兵威，复归附于楚。晋悼公闻之大怒，欲起兵与楚争陈，忽报吴中国君家福，遣大夫孟越至晋，献虎豹之皮百个，奏言：山戎诸国，自齐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静。晋因燕秦微弱，山戎窥中国无霸，复肆侵略。寡君闻晋军精明，将少桓文之业，燕秦宣晋威德，诸戎情愿受盟，因此寡君遣微臣奉文为次定夺。道公及诸将商议，皆曰：戎敌无亲，不如伐之。昔者齐桓公之霸，先定山戎，后征荆楚，正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司马魏将独曰：不可，今诸侯出合，大业未定，若兴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虚而生事，诸侯必叛晋而朝楚，夫夷狄禽兽也，诸侯兄弟也，今得禽兽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道公曰：戎可合乎？魏将对曰：合戎之力有五，戎与晋邻，其地多旷，建土贵货，我以货一土，可以广地，其利一也。侵略既息，边民得安逸耕种，其利二也。以得怀远，兵车不劳，其利三也。戎敌势尽，四邻震动，诸侯未服，其利四也。我无北顾之忧，得以专意于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从？道公大悦，即命魏将为何戎之使，同孟越先至吴中国，与国王家府商议停当。家府乃号召山戎诸国，并至吴中，歃血定盟。方今晋侯四霸主盟中华，诸戎愿奉约束，捍卫北方，不亲不叛，各保宁宇，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。诸戎受盟，各个欢喜，以土夷献魏将，将分毫不受。诸侯相顾曰：上国使臣廉洁如此，倍加敬重。魏将以盟约回报道公，道公大悦。使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，又移兵伐郑，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泗水一路，却有许国望迎水而来。郑西公昆丸大惧，及六卿共议。哪六卿？公子非字子嗣，公子发字子国，公子嘉字子孔，三位俱穆公之子。于西公为叔祖辈，公子印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。公子柴字子乔，乃公子衍之子。公孙涉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。三位俱穆公之孙。其父爵为卿，于西公为叔辈。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质正正。 西宫坤完心高气傲，不慎家礼，以此君臣极不相能。上卿公子妃尤为锐凿，今日会议之际，西宫主意欲坚守以待进旧。公子妃开言曰：燕云远水岂能救近火，不如从楚。西宫曰：从楚则尽失幼稚，何以当之？公子妃对曰：近于楚，谁怜我者？我亦何则于二国，为强者则视之。今后请以牺牲玉帛待于境外，楚来则蒙楚，晋来则蒙晋，两雄并争必有大屈，强弱既分，吾因则强者而避民焉，不亦可乎？西宫不从其计，曰：如四言，正朝夕待盟，吾宁遂矣。欲遣使求援于晋，朱大夫俱为公子妃之意，莫肯往者。西宫发愤自行，事业宿于义舍。公子妃使门客扶而赐之，拖延暴疾，立其弟嘉为君，是为简公。使人报楚曰：从晋解昆丸之意，今昆丸已死，愿听盟罢兵。楚公子真受盟而退。晋悼公闻正复从楚，乃问于朱大夫曰：今陈正惧叛，伐之何先？荀英对曰：臣国小地偏，无异于成败之术，正为中国之书，自来图霸必先扶正，宁失时臣，不可失于正也。韩厥曰：子与实践明快，能定正者必此人。臣力衰智茂，愿以中军抚越让之。道公不许，厥坚请不已，乃从之。韩厥告老至正，荀英遂代为中军元帅，统大军伐郑。兵至虎牢，郑人请盟，荀英许之。必及晋师反沛，楚公王亲自伐郑，复取城而归。道公大怒，问于朱大夫曰：郑人反复，兵至则从，兵撤复叛，今欲得其坚腹，当用何策？荀英献计曰：晋所以不能收正者，以楚人争之甚利也。今欲收正，必先避楚。欲避楚，必用以逸待劳之策。道公曰：何谓以逸待劳之策？荀英对曰：兵不可以数动，数动则疲；诸侯不可以屡擒，屡擒则怨。内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见其胜也。臣请举四众之君，分而为三，将各国一分派配搭，每次只用一军，更番出入，楚进则我退，楚退则我复进，以我之一军迁楚之全军，彼求战不得，求息又不得，我无曝骨之凶，彼有盗徒之苦，我能及往，彼不能及来，如是而楚可疲，正可固也。道公曰：此计甚善。即命荀英置兵于曲梁，三分四军，定更番之制。荀英登坛出令，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佩，上写中军元帅制。他本荀氏，为何却写制字？因荀英、荀衍、叔侄同为大将，军中一姓，贤无分别。英父荀守实采于制，衍父荀庚自晋做三行时，曾为中行将军， 故又以志士、中行士别之。自此，荀英号为志英，荀衍号为中行衍，军中耳目就不乱了。这都是荀英的法度。坛下分立三军，第一军上军元帅荀衍，副将韩起、鲁、曹、朱三国以兵从，中军副将范盖接应，第二军下军元帅栾衍，副将释防、齐、滕、薛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上大夫魏杰接应，第三军新军元帅赵武，副将魏相、宋、魏、倪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下大夫荀慧接应。荀英传令，第一次上军出征，第二次下军出征，第三次新军出征，中军兵将分配接应，周而复始，但取盟约归报便算有功，更不许与楚兵交战。公子杨干乃道公之同母弟，年方19岁，新拜中军荣誉之职，血气方刚，未经战阵，闻得治兵伐政，摩拳擦掌，巴不得独当一队，立刻上前厮杀。不见智英点用，心中一股锐气按捺不住，遂自遣为先锋，愿效死力。智英曰：吾今日分军之计，只要速进速退，不以战胜为功，分派已定，小将军虽勇，无所用之。杨干故请自效。荀英曰：既小将军兼请，全于荀大夫部下接应新军。杨干又道：新军派在第三次出征，等待不及，求拨在第一军部下。智英不从。杨干是自家是晋侯亲弟，竟将本部车卒自成一队，列于中军副将范盖之后。司马魏将奉将令整肃行伍，见杨干越次成列，及鸣鼓告于众曰：杨干故为将令，乱了行伍之序，论军法本该斩首。念时晋侯亲弟，孤以璞玉带路，以肃军政，即命军校擒其御车之人斩之，悬首坛下，军中肃然。杨干肃娇贵自恣，不知军法，见御人被戮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十分惧怕中，又带了三分羞三分恼，当下驾车驰出军营，径奔晋道公之前，哭拜于地，诉说魏将如此欺负人，无颜见诸将之面。道公爱弟之心，不暇至降，遂弗然大怒曰：魏将如寡人之弟，如辱寡人，必杀魏将，不可纵也。乃召中军卫父杨蛇直往取魏将。杨蛇直入宫见道公曰：将至节之事，有事不避难，有罪不避行，军事已毕，必当自来谢罪，不须陈往。顷刻间，魏将果至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执书，将入朝戴罪。至午门，闻道公欲使人取己，遂以书付仆人，令其深奏，便欲伏剑而死。只见两位官员喘吁吁的奔至，乃是下军副将释防、主后大夫张老，见将欲自刎，忙夺其剑曰：某等闻司马入朝，必为杨公子之事，所以急趋而至，欲何辞禀闻主公，不识司马为何轻生如此。魏将据说晋侯召杨蛇大夫之意，二人曰：此乃国家公事，司马奉法无私，何必自丧其身。 不须令仆上书，某等愿代位起奏。三人同至宫门，侍房张老先入，请见道公，呈上魏将之书。道公起而览之，奏云：君不以臣为不孝，使成中军司马之罚。臣闻三军之命系于元帅，元帅之权在乎命令，有令不遵，有命不用，此何屈之所以无功，必成之所以致败也。臣禄不用命者，以尽司马之职。臣自知上处芥蒂，罪当万死，请伏见于君侧，以明君侯亲亲之意。道公独罢其书，即问侍房张老曰：魏将安在？房等答曰：将惧罪欲自杀，臣等立止之，现在宫门待罪。道公悚然起席，不暇穿具，遂显足不出宫门，执魏将之手曰：寡人之言，兄弟之情也，子之所行，军旅之事也。寡人不能教训其弟，以犯军行，过在寡人，于卿无欲，卿速就职。杨蛇直在旁大声曰：君以数将无罪，将一退，魏将乃叩谢不杀之恩。杨蛇直与侍房张老同时起手称贺曰：君有奉法之臣如此，何患霸业不就。四人辞道公，一齐出朝。道公回宫，大骂杨干：不知礼法，讥陷寡人于过，杀无爱将。使内侍押往公族大夫韩无忌处学礼三月，方许相见。杨干含羞郁郁而去。然翁有诗云：君法无亲，敢乱行，中军司马面如霜。道公罢至方磨砺，肯使忠臣见下王。只应定分军之令，方欲伐郑。廷臣传报宋国有文书到来，道公取览，乃是楚郑二国相比，屡屡兴兵侵扰宋境，以富阳为东道，以此告急。上军元帅荀偃请曰：楚得陈郑而复亲宋，意在与晋争霸也。富阳为楚伐宋之道，若兴师先向富阳，可一鼓而下。前彭城之围，宋相术有功，因封之以为附庸，使断楚道，亦一策也。智英曰：富阳虽小，其城甚固，若围而不下，必为诸侯所笑。中军副将士盖曰：彭城之意，我方伐郑，楚则亲宋以救之；虎牢之意，我方平郑，楚又亲宋以报之。今欲得郑，非先为故宋之谋不可，掩言是也。荀英曰：二子能料富阳必可灭乎？荀偃、士盖同声应曰：都在小将二人身上，如若不能成功，甘当军令。道公曰：伯游唱之，伯侠助之，何忧是不济乎？乃发第一军往攻富阳，鲁曹诸三国皆以兵从。富阳大夫云班献计曰：鲁师营于北门，我为启门出战，其师必入宫，四其半入，下玄门以截之。鲁败则曹诸必惧，而进之锐气亦错矣。富阳子用其计。却说鲁将孟孙灭率其部将舒良和、秦锦甫、狄师米等攻北门，只见玄门不闭， 锦府同师弥侍勇先进，叔良和继之。忽闻城上哗啦一声，将玄门当着叔良和头顶上放将下来。何吉头搁于地，举双手把玄门轻轻托起，后军就鸣金起来。锦府师弥二将恐后队有变，急忙回身，城内鼓角大震，云班引着大队人车尾后追逐，望见一大汉手托玄门已出军将。云班大骇，想到这玄门自上放下，不是千斤力气怎抬得住，若闯出去反被他将门放下，可不厉害，且自停车观望。叔良和待禁军退尽，大叫道：鲁国有名上将叔良和在此，有人要出城的，趁我不曾放手，快些出去。城中无人感应，云班弯弓搭箭方欲射之，叔良和把双手一掀，就是撒开，那玄门便落了闸口。和回至本营，为锦府施弥曰：二位将军之命，悬于我之两腕也。锦府曰：若非明金，吾等已杀入富阳城，成其大功矣。施弥曰：只看明日，我要独攻富阳，显得鲁人本事。至次日，孟孙聂整队向城上逆战，每百人为一队。狄师弥曰：我不要人帮助，只单身自当一队足矣。乃取大车轮一个，以金甲蒙之，紧紧束缚，左手执以为橹，右握大戟，跳跃如飞。富阳城上望见鲁将师成勇力，乃悬步于城下，叫曰：我引汝登城，谁人敢登，方见真勇。言犹未已，鲁军队中一将出应曰：有何不敢？此将乃秦锦府也。即以手牵步，左右更换，须臾盘至成叠，富阳人以刀割断其步。富阳城高数仞，若是别人，这一跌纵然不死也是重伤，锦府全然不觉。城上步又垂下，问道：再敢登吗？锦府又应曰：有何不敢？手借步力腾身覆上，又被富阳人断步扑地，又一大跌，才爬起来。城上步又垂下，问道：还敢不敢？锦府生欲力，答曰：不敢不算好汉。晚步如前，富阳人看见锦府再坠再登，全无畏惧，倒着了忙，即割步时已被锦府捞着一人往城下一摔，跌个半熟。锦府亦随步坠下，反向城上叫道：你还敢悬步否？城上应曰：已知将军神勇，不敢复悬矣。锦府遂取断步三节，便是诸队，众人无不吐舌。孟孙灭叹曰：诗云有力如虎，此三将足当之矣。云班见鲁将凶猛，一个赛一个，遂不敢出战，吩咐军民竭力固守。各军自下四月丙寅日围城，至五月庚寅，凡二十四日，攻者已倦，应者有余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中惊恐不安。巡演士盖虑水患生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英，欲求班师。不知智英肯听从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